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哎，我是小贝，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哎呦，大家都很挂念你了，你看看那个网上多少人在问候你呀。
谢谢大家来呀，真是啊，造成大家这个没有必要的困扰，感觉非常的抱歉。
没有必要，现在要说几句客气话嘛，对不对？
啊，
那些我先帮听众朋友问候问候你了。那这个小贝的妈妈安息主怀，你们家人都好吧？
哎，都还好，对，谢谢大家的关心。嗯，
那小贝的老爹也还好？
哎，对啊，非常好。他因为这个母亲这个事情也拖得相当的久了，所以呢，其实大家也都有心理准备了。
是是是，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感谢主了，在这段时间也给我们成长很多，怎么样面对这个死亡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全家人呢都有学到功课。
但是你们全家上下左右前前后后都信主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一家都是基督徒。
信主好像也是你妈妈带的，对不对？
跟他有关系，但是很难讲说是他带的啦，就是说。
可是他是你们家第一个信主的。
对对对对对。
那你就跟我们谈一谈小贝妈妈的事，节目里很少没有讲过了。
谈自己过世的母亲，哎，这个蒙哥是觉得可能是嫌我最近泪流的不够多，又要我在这个哈提起这个事情啊。我母亲整个信主啊，大家到一生啊，就是我因为这是礼拜的生平的简介是出于小贝之手嘛，所以呢，我就仔细的简短的把他人的一生哈、啊，人活在世界上讲起来也是非常的无奈了。你说这个在这世界上几十年的时间，你很难用短短两段的文字把一生能够好像做一个总结哈，所以呢，
蒙哥死给你三段，好吧，给你三段，
你应该一段就，搞不好一段还只要三个字就好了。
哪三个字啊？
还在想。我母亲是出生在中国，应该说抗日战争的末期啊，出生在中国的广州啊。他的家庭呢是也是挺特别的，就是说我的外公啊，是一个台湾的客家人。那你知道客家人在日治时代哈、啊，都非常会读书啊，所以算是还挺有学问的。那个时候日军在跟中国打战嘛，对不对？也占领中国很多地方。
对对对。
所以事实上他那个时候是受雇于日本啊，去中国呢做这个日军的翻译。
这样
算是翻译官了、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跟我母亲悲惨童年当然就会有很大的关系嘛。那我这个外公呢，当然我没有见过他的面啊，因为他很早就过世了。但是就是说呢，他那个时候在中日战争的期间呢，那个时候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嘛，算是一个台籍的日本的军队的翻译官，人是在中国，然后娶了我这个外婆。我这个外婆是道道第一列广州人啊。那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在中国等于算是就生了孩子，然后建立家室，那个时候都还是在日军的统治之下的。那你就可以知道，那抗战胜利之后，这些人马上从有权力的人变成是汉奸了嘛，对不对？
被打成汉奸，
对，被打成汉奸了。所以那当然他也就待不下在那边。所以呢，我母亲大概五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还有因为我母亲在家里是排行老三，就是她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还有两个弟弟。 那的妹妹跟弟弟都是后来来台湾才再生的了哈。我母亲大概五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呢辗转从这个中国就撤退，随着国民党撤退就到了台湾。
嗯，
那你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客家人本来环境都不是到很好的，靠这个读书的算是为日军服务的这个一个，那现在情势转变了，所以你在回到家乡之后呢，因为他过去的这个工作在国民党来到台湾来好处他也一定分不到的嘛，生活非常的困顿，读书人大概心情啊各方面也不好了，所以就很早就过世了。
哦，真的？
对对，所以我母亲是大概12岁啊，
嗯，
他就必须要出外的工作，就是说他就辍学了，就不能给他读书了。最惨的是就是说他还被人家卖走变成一个童养媳啊。
哦，这样子。
其实童养媳这个东西在早期，就是我祖母那一辈的话，
嗯，
还算是蛮 popular。但是在我母亲，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才71岁嘛，在她那个年纪，她算是已经没这么多。那就是说，而且不是说给哦，你知道，嗯，有些人是说孩子，例如说家里女孩子太多，
嗯，
我给出去，那就是说，你将来就是说比较大户人家收了这个童养媳，将来是留在家里要当媳妇儿的，对不对？
嗯 嗯， 嗯。
我母亲这个比较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些东西我都是后来辗转我自己去查哈，旁敲侧击的，因为我母亲几乎不跟我们谈，他不提这个事，因为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
嗯嗯，
那这些东西我都是后来我离开父母一段时间，然后我辗转问一些亲戚朋友才能够勾勒出这个整个的全貌。那他呢，事实上我的母亲那个时候就是12岁，讲起来就是被卖掉了。那个卖是有拿钱的就对了，就是说好像人家拿一笔钱给人家，那这个女孩子买回家我不见得要让她变家里的媳妇，反正就是家里的一个
labor
就对了。对对对，就是一个 labor 就对了。
嗯，
那他被卖到的一户算是一个大户人家，
嗯，
啊，家里是在做生意的。来的时候可能一开始12岁嘛，可能只是叫他拖地啊或干嘛的，做粗重的工作，
嗯嗯嗯。
这个讲起来呢，其实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讲了，我们再听，我们再听。
然后他大概到14岁的时候呢，因为我母亲说实在嘛，小辈还算是有一点点聪明智慧的话，我想大部分是从母亲那边来的。我母亲是一个，我母亲是一个学什么东西都很快，
很聪明，
哎，她很聪明，但是跟小辈一样学什么都学不精啊。啊，就是说他很快就是能够 catch up 一些事情，他的个性大概从小之间，因为我听我爸爸讲的大概是这个样，所以他大概到14岁的时候呢，在这个把他买过来的这一户人家呢，他家里有些做生意，他就有到他的办公室去做一点简单的簿记啦，不是当职员来看，就是打杂了就对了，一个小妹就对了，在那边。蒙哥你也见过母亲，我母亲其实在他那个年纪，他的个头不算小。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公司的这个职员，
嗯，
一个男职员刚刚到这个公司来上班，他就看我母亲就觉得说，诶，这个女孩子年纪小小的很聪明很特别，可是蛮可怜，常常要被这个老板呼来唤去的，
嗯，
其实明明蛮聪明的又好像很没有地位啊，
嗯，
然后呢一问之下才知道是这个算是买进来，所以他这个男职员呢就心生同情啊，虽然他年纪跟他相差蛮多的，想要带他脱离他这个环境。
嗯，
那这个男职员就是后来我的父亲嘛。
哎呦，
爸爸，
原来小贝的爸爸是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哎
呀，不敢讲英雄人物啦，但他那个时候应该算还有点良心的了，现在就不敢讲了。
现在这个很浪漫呢，欸，
是啊，是蛮浪漫的故事，这可以拍成电影。
那后来有没有什么惊险呢？他是带他逃亡吗，
啊，
还是怎么样？
有，今天30分钟的时间，我光这个故事讲完，其实都没有福音信息。
这个就是福音，你妈妈就是福音啊，对不对？
反正呢，就我后来
后来，
我从我父亲那边旁敲侧击的结果就是说，我父亲说他那个时候第一次遇到这个。我妈妈这女孩子啊，她那时候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很聪明。我爸爸即使到今天，我问她说你对妈妈的印象是什么，她都是讲说你妈妈很聪明。她一直觉得我母亲非常聪明就对了。她是觉得一个聪明的女孩子，然后怎么小学教育都没有完成嘛。
嗯，
她就是好像在那边还能够帮忙工作或干嘛，那我父亲那个时候在觉得说这女孩这么聪明又都不让她读书哈，
嗯，
然后又挺可怜在那边，那当然心生同情之心嘛。那后来大概就是有发展到一些这个恋情嘛，
嗯嗯，
那当然就是于当时的社会，不，因为我父亲足足大我母亲10岁啊，就是说我父亲那时候是24岁，那这个女孩子才14岁而已，
嗯，
她是跟我说那时候她想办法要 帮助这个女孩子脱离苦海，所以就提出要求说，不然我就向你买嘛，因为你是买进来，那我也帮你买回来嘛，啊，就帮他赎身就对了。那对方就是说不要，而且因为我父亲家也不富裕嘛，他大概也看出你也出不了多少钱，所以大概就是算是相当的刁难啊，你也买不起啦，或者是开一个价钱可能很高，这个 detail 我倒是不知道。但是我是后来知道是我父亲曾经跟我祖父商量，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先借他一点钱啊，那我祖父也是当场就拒绝嘛，因为不可能你去找一个这样的跟你差这么，而且最重要你要了解那时候台湾人不喜欢客家人，
不喜欢客家人，
对啊，他问你要找一个什么客家女孩子来，就是家里也都反对，那所以当然就是像电影的情节，后来他们两个就私奔嘛，
啊，他们真的就逃了，
那就逃了嘛，哈，那逃了，那我母亲原来工作的地方是在北投，就是说在台北市等于往淡水吧，往西北那个地方北投，那个
就是蒙哥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啦。
然后所以你看这个北投出来的人都挺聪明的，
说不定蒙哥还知道那个地方啊。
我妈妈那个时候听说是在北投有一个很大的饭店叫做南国大饭店，
公园旁边是不是？
对，反正那是温泉旅馆。
对，
那时候对方是有钱人嘛，那我父亲大概就是把他带回家里嘛。那当然就轩然大波了，对方就来要人了。
你父亲就这么老实，他带回家？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有穷，没有地方可以去，而且那个时候以前人比较笨啊，你没什么地方可以跑，我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我把他带回我家总可以吧？那
这样子，
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办？随便你嘛。
哦，这样子
啊？对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后来对方也来追了，然后
那武士刀有没有拿出来？
我父亲能够去在那边工作，就是透过我祖父他们一些朋友介绍去，所以都知道他在哪里嘛。
那这下他们两个不是很惨吗？
对啊，那所以就追来家里嘛。那追来家里，据说我祖父本来是叫我父亲说怎么样，你要让人家回去啊，这是人家的 property 嘛。那我父亲执意不要，所以后来没有办法，我的祖父据说那个时候把手上唯一的一点点存款去给我的母亲赎身啊，那就是因为有这个。其实我为什么我说我一直觉得我母亲一辈子其实讲起来真的可怜了，因为她小的时候你想想看，她是这样到我家里来的，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很大的家庭，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除了她不敢让我们小孩子知道之外，是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她是这么来的。
可是你们都不知道？
她当然不会跟我们讲，因为后来我们也搬离老家嘛，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我们从小母亲从来不谈她小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觉得很奇怪，跟同学讲，他们都有说到大概她母亲小时候大概怎么样，我母亲是绝口不提。都是后来长到我自己再去问才知道。那当然亲友对我们这个下一代，大家不会特别去讲嘛。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们家和你们的孩子好像受到歧视一样了？
孩子是没有，因为我们后来都搬到外面，而且我父亲后来生意做得蛮成功啊，没有人敢歧视我们，只是说这一段事实上是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不能抹灭的一段，就是说在她人生她觉得是一个很受屈辱的事情啊。那她就是算是后来被我们家买过来了嘛，那买过来之后说实在话，我的祖父祖母大概也不会一开始对她有什么好脸色了，因为
对啊，
你一个客家的女孩子来，然后你又这么小，你又来又不是能够做什么，然后所以呢，我父亲是到了我母亲在两年，我是到16岁，我母亲16岁的时候才娶她的，所以她那个时候就是等于算是从别家的童养媳跑到我们家的童养媳，但是我们家那个根本是没有经济能力养这个童养媳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她那个时候为了要能够证明她自己还有用，所以她可能有做很多事情嘛，哈，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母亲16岁跟我父亲成婚之后，那家境非常的苦嘛，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以前我在讲228的节目已经说过，那时候我父亲讲起来受过高中教育，在那个时候不算低，但是找不到工作。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工作给他们，因为很多工作都是已经就是说 occupied 的，就是
内定从国民党撤来的人占地，所以你们
对，或者是说当时大家只是去做一些小生意嘛。可是我父亲他们又不是有足够的资本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相当的苦。我父亲那个时候大概都在打一点零工，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母亲16岁嫁给我爸爸的时候，开始就是有一个大姐。生了一个大姐，但这个大姐因为当时的经济环境不好，以前的人都是接生，都是在家里接生嘛。
是。
那因为住在大家庭，每一层楼大概就是一两个电灯嘛，那时候电灯小的电灯都不敢开，因为开会用电，那个用电会用到大家族的电，例如说晚上你要开灯的话，可能就会被骂嘛。 那所以在接生的时候，这是我听我母亲讲的，就是说因为不敢开灯，所以接生婆孩子接生出来也没有看清楚，但是其实我的那个大姐就是很严重的黄疸，但是她看不出来。那看不出来之后，就是说也一直都关在房间里面。
这个一定需要筛。
等到差不多已经比较大一点，就是说几个礼拜之后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不对劲了。
嗯。
就是说好像他全身就是脖子都挺不起来。
嗯。
好，我这个姐姐是在她四岁的时候，这是我听我父亲讲的，就是也没有办法讲话，而且她没有办法坐着吃东西，喂养她也很辛苦，我母亲也没有办法工作，那。四岁的时候，就是说，
被夭折了。
而且，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他们那时候人很可怜。
那真的是。
我父亲说，因为那时候他去打工回来，那小孩子通常都是放在他的肚子上面睡觉。
嗯。
后来他摔下来，摔死了。
啊，
这孩子摔死了。
你父亲也很难过，就是了。
对。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么小过世，
嗯，
家里又没有钱，台湾人那个时候的习俗，这么小的小孩子过世，就草草把他包一包，随便找个地方葬掉，
嗯嗯，
就让他去投胎了嘛，这么惨来的嘛，哦、对不对？
嗯， 嗯， 嗯。
可是我母亲于心不忍，那个时候呢，在这个街头的地方有一个天主教堂，
嗯，
啊，这是我母亲跟我讲，这是他第一次踏进教会哈、啊，
嗯，
那他那个神父。知道我母亲这个事情之后，
嗯，
就答应我母亲说会帮我这个四岁的这个孩子做一个葬礼。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非常的感动，觉得说举目整个家庭都没有人关心他们。
真是耶和华的怜悯啊，真是、啊。
所以我们家以前我在台湾，我们家我待会再讲一下这个很有趣的事情。
嗯嗯嗯。
因为这个算是他们很伤心的事情，他们不太愿意讲。我是后来比较大了，我一直追问他们，那有几次我母亲也是流着泪跟我讲这个。
跟你讲了，嗯。
这个故事。
那他们那时候是在哪一个城呢？
台北县的一个小城啊。然后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就后来就帮我的大姐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办了一个算是在当时据说算是相当风光的一个葬礼。但是当然你知道家族的人一定非常看不过去嘛，因为你不用传统的方式办你就算了，然后你还要靠着这个外人然后来还这么小来办个葬礼这样子。
那个神父是个洋人吗还是个中国人？
是外国人啊。
哦，是外国人。你找得到他吗？
因为我母亲连他名字都记不住，我母亲只说他都是抽那个雪茄的，雪茄的味道很重，他只记得这样。那后来就是葬在从台北县到基隆中有一个城市叫七堵，葬在那个山上，还立了一个十字架在上面。
真的？
那个我还看过。后来我大一点，我在台湾大曾经开车经过那边，我爸爸跟我说，他说你那个就是无缘的大姐，她其实葬在那个地方，但他们后来从来没有去扫墓，就对他们就好像这件事情就是生命中他们想要去遗忘的事情。
是
因为那样子，后来他是说这个神父就送我母亲的一个耶稣的像，那个耶稣像是非常漂亮，我还记得，那是我来美国是没有带过来，那一直跟着我。
嗯，
我们一家哈，就是耶稣的像、嗯。我母亲就是大概那个时候懵懵懂懂，但也不知道什么信仰，她也没有成为天主教徒。反正这件事情，人家帮我们办完事，大概也就跟人家就划清界限了，大概是这样。后来我父母亲他们这一对年轻夫妇离开了大家族，就到台北去打拼嘛。那可以
做生意，
家计啊，什么事都干过了，要就是说卖过面啊，做过什么，反正
嗯。
那后来
辛苦的
对很辛苦，那后来因缘机会，我爸爸就是进到一个外商公司了。
嗯，
那算起来我父亲为什么来美国，他还能够生存，因为我父亲其实英文还可以，在他的那个年纪来讲，
那
跟他对跟他进那个外商公司有很大关系，因为那时候开始台湾慢慢开始有些贸易嘛。
嗯嗯，
那我爸爸他又是也蛮灵活的一个人，所以。在外商公司做一些保险认证的工作，就是说呢，这外国船只进来，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货柜，货进来都会有一些流失啦，或者是有一些损害啊，那他就要代表这个进口的洋行跟保险公司去打交道，能够拿多少的这个保险的理赔回来，这样
是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保险的理赔员干起，那开始就是跟进出口啦、海关啊开始就，所以我父亲后来他当然也是挺聪明的啊，他后来就自己开了报关行，然后也做一些贸易这样，所以呢，在短短的大概五六年时间呢，家境就获得很大的改善。 好。
那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你
家？我生下来的时候家境已经非常好了啦，有生到我的时候呀、嗯，台北就买房子啦，然后就买起轿车来了什么的，然后
哇，这当年就买轿车，
对啊对啊，所以说呀，一下子等于算是咸鱼翻身嘛。所以你说为什么我母亲过去这一段，我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过什么亲戚跟我们提过，因为小的时候印象当中亲戚都是捧着我们的嘛，都讲的都是家、哦、都是父母的好话嘛，都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多能干啊怎么样。一直到我出生啊什么，到我初中的时候算是家境都一直持续在改善嘛。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就城市里面就拥有两间房子，而且在郊区的山上还拥有一栋别墅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常常到别墅去玩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别墅，我常常在开玩笑，我来美国有一次家里地板才打算用好一点的地板，我就在笑说，那我们以前在台湾家里的别墅，那几十年前地全部都是我们今天说的 granite 花岗岩的地板，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反而来到美国都还没有那个钱去铺这个东西。
你那时候就算是富二代就对了。
也不到富啦，我是觉得就是说算是中产阶级里面算
靠的吧，已经
过得不错的啦，过得不错的啦呀，我们也都念私立学校啊，出入都有轿车啊，然后像很多什么后来大家在玩的一些东西，我们很早都玩了，就像今天的 iPhone 5 iPhone 6
出来你就有，
就是新的东西出来，我们那时候大家都是新的，那时候的 Walkman， 例如说我们那时候 Sony 的那个随身听最新一代出来我们就都有了。
那你那时候别墅在哪里呢？
也是在台北县的郊区啦。
你是郊区你都不跟我讲哪一个城？
那我们的听众你讲，因为我们听众都是中国，在中国的，你跟他讲这个有，
就我想想啊，因为那时间
你也离开台湾，
我还在台湾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马路旁边那个豪华小轿车哗过去，说不定就是你啊。
有可能的、啊，有可能。
好了好了，继续讲。
平心而论啊，父母亲说在外那个时候也是挺奢侈浪费的。我自己回过头来看啊，那我想他们心里可能也有一股怨气啊，觉得说过去被人家看不起嘛，
是，
所以多少日子过好一点会有炫富的心理嘛。所以我后来慢慢来理解，不然我小的时候对父母一些行为不是很理解。后来当然能够理解，就是说在他那个时候他们的教育程度，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身份
报复一下过去的这些不堪岁月的一个方式嘛。所以呢，对，那个时候整个我们家里那没有什么信仰，就是人家拜什么就拜什么，然后对，然后就是很典型的，家里也都有，因为家里大嘛，就是房子也都挺大的，我们都还有专门放这个
神龛，
对，放着他祖宗牌位，还有这个拜拜的这个、哦、算是一个殿这样子，就是好像一个堂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对，大概后来父亲的工作后来就慢慢遇到一些难处，那因为他做生意可能也并不是真的那么。脚踏实地啊，平常你讲，随着那个时候几波的这个银根没有办法拿，因为那个时候做生意不像现在你很难想象，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的这种金钱上面的周转呢、啊，那是很有趣的。然后我在那里面听他们讲，因为我后来学经济，我可以知道他们那种生意人他们在做那个金钱游戏的方式，讲起来是很原始，但是也很有效，但是却风险非常的大。
风险很大。
那在当时候，那等于算是我父亲就周转不灵了。但是周转不灵的话，生意就常毁于一旦嘛。开始周转不灵的时候，我母亲他们就开始又求助于信仰了嘛。那时候大概亲戚里面有人就是有说这个信耶稣很好啊，百事百灵啊，等一下某某人你看信耶稣人家他的位置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我母亲那当时他也是抱着这种心理了、所以他也去跟人家进食祷告，也去给人家受洗。那个时候我们都看不太懂他在干什么，但是那个时候说实在话，他们也在忙他们自己的事业，焦头烂额。我们也都在读书，所以也没有过问这些事情，但是只是就知道说啊，什么母亲又去什么祷告山去进食，
这么先进啊？
对啊，去进食什么什么，然后那时候觉得说奇莫名其妙，不晓得在干什么。
小贝差一点变成灵恩派，就是。
然后
那是哪个教会？你知道？你现在知道是什么教会？
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你看，他们连讲都讲不出来，就可以知道那时候完全是跟人家在跑嘛，啊。后来这个撑不住了，撑不住，在那个时候台湾还有所谓的票据法。他们就觉得台湾不能待了嘛，就想要远走高飞了嘛，那远走高飞孩子的问题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我跟我哥哥两个已经算都是男生，那时候台湾有兵役的问题嘛，不可能说逃出国就可以出去。 所以我父母那时候带着姐姐，等于算是就是跳机嘛，从台湾就飞到美国来嘛。那那个时候他们只是盘算，就是说，听说那时候赚美金还挺好的啦。他们假设说，好好三个人都可以工作，在餐厅打工。听说那时候打工一个月还可以拿个1000块、800块，然后那时候台币对美金还1:40嘛，对不对？他们就是觉得说，哎，这样可能可以东山再起啊。所以父母就跟姐姐离开了台湾，然后就把我跟哥哥留在台湾，他们就跑来美国了嘛。
哇，那小贝就一下子就是。
那我当然就悲惨人生开始，就从那时候开始。那这个就按
小贝，我看我们今天得暂时停在这里啦。非常谢谢你把你母亲的家里边的这种种啊上上下下的事情都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听众朋友就知道为什么小贝也是这种游侠列传里面的人物，因为小贝用乃父之风啊，非常讲义气的这个好弟兄，一点都不隐瞒。好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请小贝回到节目里来讲他母亲在到了美国以后的生活。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